那么我们都是属于在线下做服务群的美容老板娘或者美容师会比较多。那这群人的话呢，是真的是比较难的，因为他们不像这个啊新时代的人。但是我们这一群人的话，我们就手把手一步一脚印的去教育他们，教他们由最简单的怎样去带朋友进来我们的直播室，怎样做视频，怎样做直播，就这样子慢慢的去改变。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还有严博士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这一次呢，要来欢迎严商健博士啊，加入我们今天开门见商的主持行列。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严博来合作，我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但是也是还蛮期待严博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的这一位嘉宾啊，是一位美女嘉宾。那么今天呢，美女嘉宾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是现在在这个疫情之下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美容行业。
Hello， 能杰你好，大家好。哎，能杰啊，你知道吗？这一个疫情的数字呢，其实对马来西亚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打击。
嗯，
那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最新的报告中显示，那世界银行呢，它将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预测已经调低到-4.9%了。
对这个数字，其实我们看起来像还是蛮悲观的、哦。然后我们跟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有些国家他们已经预测会正成长了啊、哦。那我们预测负成长，这个确实啊、我们也看到这个行管令，它就让很多的这个行业都没有办法开门。这个其实我在上一次跟严博的这个访问当中，我们有提到这件事情啊。那特别是对于这个服务业来说呢，更是打击更大了，因为很多服务业都没有办法经营。那么服务业对于整体马来西亚的经济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它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6.1%。那服务业在这个行动管制令的打击之下呢，业者现在真的是叫苦连天。
是啊，其实不仅如此啊，马来西亚美博总商会会长骆建林曾经表示，那美容业经过了 MCO 1.0 2.0 3.0 过后呢，其实全国有超过1000家的美容业其实已经倒闭了。
这个疫情之下，很多人都真的是撑不下去了啊、哦。那我相信这个服务业真的是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向，那我们一定要来请到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啊，就是 Sophia 医美集团的创始人 May Tan。 那么其实 Sophia 医美集团呢，在疫情之后呢，他们成功的转型，不仅没有因为实体店没有办法营业而出现亏损，反而成功的从传统以手工赚取收入的模式转向商品变现的一些方法、哦、我们先来欢迎 May。 Hello 你好 M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丹。
May 你好，你可以不可以你介绍自己一下，然后还有你所经营的企业，让听众们呢可以更加深入的认识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丹，我是从事这个医学美容养生，主要呢是联盟美业者，让用户可以由头美到脚，由内美到外。
OK， 其实从这个 MCO 1.0 2.0 到 3.0 呢，根据你自己这样子经历，我相信一定是很不容易啦，这段时间跟所有的这个美容或服务业者都是一样啊。那现在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比如说是这个美容业、理发业、按摩业，你们面对的最大的挑战跟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美容行业的话呢，主要是线下的实体店已经不能开了，那我们也不能提供这个门市的服务给顾客。所以如果现在的这个时段的话呢，一般上的美容院呢只能卖一点点的这些产品，可能顾客用完了，然后他就repeat sales 这样子咯。所以但是我们的现金流就会很卡，因为我们还要承受这些开支啊，店租啊，水电费啊，员工的费用。
听说你的这个 Sophia 的医美集团，其实在这个疫情中呢，你是不但没有受影响哦，我所听说的是你们反而是非常成功的转型，而且也同时也开拓了一些新的商机。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好奇，你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们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还是进行了怎样的改革呢？
在这个疫情当中呢，首先我们就立刻抓住了这个变化，那我们就注重于疫情必需品， 这种 AI 智能技术的刚需品，在让大家可以在疫情当中呢蜕变自己，加上我们联盟的力量，结合了这个三网合一的啊，就是天地人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啊新网络营销的模式，来立刻转型去线上。
对，我相信这个时候呢，转型到线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个很多的这个企业主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面对 MCO 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啊。听说现在在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转型到线上，它是说的是很容易啦，但是要做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很多企业面对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线上引流，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其实在线上的这些表现也好，或者是你们在这些的社媒当中其实都有很多很棒的内容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过去你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是如何在线上引流的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首先呢，我们就把自己的生意搬上网，那我们就需要搭建一个网络平台了。这些其实都是 OK 的，但是最难的地方就是怎样获取这些流量。那我们比较实在的落地的方式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社群营销的方式，我们就从这个脸书群当中就获取了我们主要的顾客源，我们就是我们 target 的顾客。那从当中的话，我们再把它引流进去我们的这个private 的这个 Zoom 的 training 那边，从当中呢我们再来做这方面的成交。那当然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有一起做起这个大家共同一同去创造了这个蜕变14天的一个活动，那就让我们所有跟我们走在一起的美容业者跟我们共同一起做起这个视频啊，短视频啊，然后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也进行大肆的攻略，然后呢也共同参与这个保持一种很积极心态的一些活动。当然我们也增设了很多是线上课，比如讲公益的课程，来从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引流的客源进来。
哇，听起来其实我阿妹你们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多也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转型跟改革。那当然我相信所有卓越的事情呢其实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那其实在整个转型线上的过程当中，请问你们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而你们又是如何去克服这一些的障碍呢？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多数都是传统的美容业者，那么我们都是属于以前都是属于在线下做服务群的美容老板娘或者美容师会比较多。那这群人的话呢，我们就是真的是比较难的，因为他们不像这个新时代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已经很习惯的整个的营运。但是我们这一群人的话，我们就手把手一步一脚印的去教育他们，教他们由最简单的怎样去带朋友进来我们的直播室，怎样做视频，怎样做直播，就这样子慢慢的去改变让他们突破，然后展现那个前行的自己。
其实我听到妹这么说我真的也还蛮有感触的，因为一般上听到美容行业也好，或者是服务业这些传统的这些商业模式，很多人都觉得说是比较单一的，而且呢真的要去突破，或者是要让他有一些新的思维，其实他不只是老板的思维要改变，那他包括了员工的思维也都是要改变的啊。那妹你觉得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美容行业他们都是直接 B2C 直接对客户为主啊，那也有很多的业者他们都是属于单打独斗的，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模式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吗？
大部分业者都是单打独斗，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没有一个企业是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务，所以呢如果你要单靠个人的话，或者单店的营运能力的话呢，其实你是非常难找到人才，也建不了团队，你也不可能一个人由 A to Z 自己整个做到完，所以就是要懂得怎样的合作整合，要互相的这方面的强强联手的 方式的话呢，你就可能会做起来的话会事半功倍。
听起来我觉得这一个会是对大部分的这一个传统美业的老板一个新的一个思维跟想法哈，就是从传统就是面对这一个终端用户，现在要转去比较属于是 B2B 的这一种的模式。那阿妹，我想请问，如果今天呢，线上的我们的朋友，他是本身是一个传统服务业的老板，他想要开始经营这一种 B2B 的模式，那请问他需要做一些怎样的准备，或者是他需要学习什么功课，还是具备什么条件跟资源呢？
如果是讲 B2B 的话，它主要的营收呢就是靠那些增购啊，或者他们在继续的购买费啊，或者是加购，它才能可以持续的把收入的模式再生长下去。如果要站在一个比较高度的细分这个业务的领域，一定要做到很深，然后做到很透，这样子你才能吸引到比较优质的 B 商。那产品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些技术的壁垒，就是差异化的产品。那 B2B 的话，他们是集体的决策权，就比较不像 B2C， 它是比较偏向个人化。那 B2B 的话呢，它比较重视的做法的话，会比较属于一种整合的营销传播的策略，那就要不断的研发一些比较新颖的商业模式。最基础的做法就是要把这个产品的品质管理好，然后当然也是要有很敏锐的这个市场的洞察力，那我们就要不断的选对的地方去学习，然后呢，让我们的思维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让我们思维可以提升，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政府的脚步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我们的思维，这个很像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研究的问题啊。这个政府在不久之前不是宣布了一个四个阶段的国家复苏计划吗？然后里头就有提到，在第三阶段，所谓的第三阶段就是每日的确诊数字必须要降到2000以下，并且有 40% 的人口完成疫苗的接种呢，这个美容业跟理发业才能够复业啊。哇，这个想要今天借这个机会请妹来发表一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哇，这个不能等到那个时刻了，真的再等下去啊，我们就要我们的企业已经不能了所以当下我们立即已经要行动了，因为 MCO 1.0 2.0 我们已经错过了，那现在这一刻呢是全马整个都在做关，就是我们整个人都是关在一个空间的时候，也很容易在这一刻的话，如果我们专注在线上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时机，很多个人呢他都是在这个 MCO 1.0 2.0 里面脱颖而出，所以不能再等了，立刻一定要行动了。
我真的觉得阿妹刚才所分享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看到有很多的服务业者呢特别是美业的这一些的老板，其实他们还在等这个疫情完全的过去，他们还在准备要回到以前。我觉得阿妹刚才所分享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能再继续说很被动的再继续的等政府怎么做怎么去安排跟部署，因为那个是在我们所有老板的控制以外，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阿妹，我想问你的就是，其实我自己也遇到很多这些目前正在水深火热的这一些美业的老板啊，甚至是其他一些服务业，如这一个理发业还有这一个按摩业的这些老板，他们都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甚至还有一些呢他们正在考虑要结束营业。我想问阿妹，你可以不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如何能够度过这一段如此挑战跟困难的时刻呢？
其实我是觉得啦，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不管经济起不景气，或者就像那时候的非典的事件，2003年的时候，也是因为马云看到这个C端用户的需求，也崛起了这个淘宝。其实在这个时刻呢如果我们捉紧这个时刻的话，我们也可以度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刻。其实我们的收入啦，不只是讲靠下手，或者只是靠自己买卖产品，其实收入的来 炎可以来自很多方面的，可以来自我们比如讲电子商务啊，我们的网点啊，我们的零售点啊，我们的培训方面啊，可以比较属于一种全面性的。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是想把你们的店卖结束的话呢，或者你们想转行的话呢，那我是建议可以来找我们聊聊，或者我们也可以注入一些的资源或者是资金啊，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话。
妹啊，我觉得刚才你跟我们都分享了很多很宝贵的这一些的一些意见呢、我相信线上很多这个服务业的老板啊，美业的老板应该都获益良多。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应该还要跟这个疫情共处至少1到2年。那对于一个医美集团的一个创始人来说，对于接下来服务业的前景，特别是美容业，其实你本身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接下来呢，美容业呢将会是一个非常朝阳的行业，因为颜值经济的崛起，再加上这个疫情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健康的重要性，那这个大关于这个大健康啊、养生啊，它的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只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做好准备，那可以迎接更大的市场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呢，虽然是我跟严博第一次搭档主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默契还蛮不错的啊。然后也非常感谢严博今天邀请到了 Maydan 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现在服务业或者是美容业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像阿妹这样子，她遇到问题，然后积极去思考如何转型，然后在线上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他们的存在，并且进行网络转型的这整个过程来度过难关，这对我相信很多的服务业来说应该都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启发的。那么今天还是要再次的谢谢阿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去关注阿妹她的企业啊 Sophia 医美集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暂时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脉 YouTube 平台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会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你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